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是上个周末嘛，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针对四个摇摆州的诉讼。随着星期一选举人团继续按部就班，无视巨大舞弊现象，无视非法选举程序的存在，特别是几个问题最多的啊、最显著的摇摆州，还认定这个拜登是当选总统啊 ，President elect。可以说呢，从表面上来看，哎呦，大家一看，川普啊没戏了，走入绝境了啊。可是川普却依然说这事儿远未结束，他的推文说战斗才刚刚开始。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今天这样的绝望的局面还没到川普认为开始的战斗，那么前一段时间这折腾是为了啥呢？直接进入战斗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折腾呢？川普究竟是被美国的深层帝国拖累陷害走到了今天这步，感觉到无奈而最后抗争，还是早有谋定？哎，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就要先跟大家说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了哈。如果一直是跟着我的朋友走的朋友呢，这跟着我节目走的朋友啊，一定会记得，就是在大选日的第二天一早啊，方伟和我坐那儿，关于大选舞弊发生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节目。方伟第一次展现给观众朋友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那个荒唐的数字曲线，还有密西根州在计票喊停之后呢，投票人数啊，按比例计算都超过了那个州的人口了。那朋友们还记得吗？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我说我已经听见萨姆特要塞的炮声了。这萨姆特要塞的炮声啊，就是当年林肯南北战争的南方对北方联邦的第一声炮响，第一次进攻。那么这个数字，这个曲线，相当于南方叛军打响了对联邦的第一炮。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很简单，这些作弊的痕迹那么明显，那么张扬，那么无所顾虑，而且可以说呀，比津巴布韦穆加贝用钻石操纵的选举，比委内瑞拉查韦斯用计票系统的那个扫描机操控的选举要低级的多。那他那个扫描机，无论你选票，你给谁提勾，最后一扫，哎，都是查韦斯。朋友，这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呀，这是美国呀，自由世界的灯塔，它能照亮别人，那你想黑暗中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把你灯塔看得真真切切呢？就这么万民瞩目，还要做这等低级偷窃，只能说明什么？要么愚蠢到极点，要么疯狂到了极点。那么是不是愚蠢的？哎，咱们知道这个拜登是有些老年痴呆症状，而且发作的频率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就算他失言说出他们已经打造出最棒的作弊系统了，但是他身后的人不傻呀，他们连拜登本人都算计进去了。他们不蠢，而是真疯了。他们的疯狂有下面几个依据。第一，60年代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共产主义对美国的侵蚀，教育系统开始打造年轻人现在对社会主义这么亲近，宗教系统开始打造什么？破坏美国的家庭，破坏传统价值观。私有企业领域呢，从管制上下手啊，什么环保主义啊，否决传统能源，那你不是限制你私有企业发展吗？是不是？你两个下水道不够，你四个下水道啊，四个排污孔，八个排污孔这么干，然后你用石油不给用，你得用清洁能源，多交税嘛。所以你有时会觉得，为什么极左的那些不坐飞机啊，什么发展一些不放屁的牛，那么荒唐的律政，会得到全体民主党的背书，会得到那么多的美国人的支持？原因就在这儿，几十年给你进行洗脑，在理念上和思想上灌输，你要觉得我不环保，你都觉得你不适合做人了。那么第二，近20年来，全球主义者高科技巨头能够用最低廉的牺牲民族未来资源的跟这个中共他们搞紧密合作，形成跨党派甚至跨意识形态的巨大利益集团，利益既得集团啊！共产主义者不说我共产主义了，资本主义者也不觉得你有什么不妥啊！跨意识形态只要能挣钱就行。第三，在以上两个基础上发展的巨大的没有真理部管辖，也不用中宣部发文件的，却具有统一行动力的媒体和新科技社交平台，六大企业控制 90% 以上的媒体，你说他听谁的？垄断之下的新闻还有自由吗？过去纽约时报是冒死挖掘国防部文件呢，华盛顿邮报呢冒死掀翻尼克松总统的那份劲头，那份叫真的叫追寻真相的劲头啊，没了。现在干嘛呢？ 一个匿名电话就能掀起弹劾川普的巨浪。啊，但你看今天那拜登巨大的家族丑闻，那证人不说匿名啊，人都站出来了，实打实的来往信件也拿出来了，到国会去作证了。甚至10月中旬，美国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发了一个完整的长达81页的调查文件，没有媒体去报道，没有媒体去深挖，你更别说这次大选了。你看见哪个媒体去挖掘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证人证言，没有一个拿出来公布的，只有所谓的什么叫谣言查证，所有的证人站出来，所有的谣言这个证据拿出来，我都要查你是不是谣言，做事实查证。哎，说多米诺作弊，那多米诺 CEO 站出来辟谣，他出来辟谣就算查证谣言了吗？啊，这是前面三点。第四点呢，这四年来打造什么对川普的仇恨宣传呢，让川普他那份为民意去战斗，甚至这自己当选总统偷权力都被偷走，你说自己做一个公民是不是要争一下呀？这所有的努力都被宣传成什么对权力的贪恋，说川普是最大的独裁者。这句话我不知道这多少人相信啊，至少从中国大陆逃难避难出来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不应该相信吧。一个被几乎所有的媒体痛骂还骂了四年的，被当成小丑一样去丑化的那个节目都能成了热门秀啊，这样的总统是大独裁者。那你看看中国嘛，不是中国来了，当然清楚了，梁家河大学问，天天学习软件，全民全党都在吹捧称颂，哎，你哪一句马屁拍歪了都有灭顶之灾的。这种对川普的仇恨现在发挥作用了，是不是让所有现场的作弊的参与者都有了一份推翻暴君的正义感，他干的坏事干完了还说哇、哦，感谢上帝，完全忘却了你在偷东西啊，偷盗是亵渎上帝的名，而盗贼呢不仅仅停留在偷窃上，进一步是要杀害和毁灭的，这些就是他们疯狂的原因。哎，他们知道这是最低级的作弊，那又怎样啊？我媒体控制让所有的人看不见，看见的说不出来，即便是最后彻底败露了，也会有不敢掀开盖子的无奈。所以当11月4号我看到那么拙劣的这个舞弊现象时，我就知道了，他越低级就越说明他们有恃无恐，民主党的这种沙盘演练多少次了，早就准备下狠手了，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行政、司法、立法，甚至联邦的强力机构、情报机构、军队都有人，他就赌你川普面对这种低级作弊也无奈。所以我说啊，从那一刻起我就预料到说这种事情不会再像人们在说哇美国的民主制度啊，是吧，山河无恙岁月悠长，不会再在这种坦然中去解决了，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最后的雷霆手段啊。这是我个人经历，是吧，从这一段日子里走过来，的确咱们看它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轨迹啊。我11月6号那天我专门安排我原来做那个南北战争这个历史系列啊，这个把那个结局我放到江峰时刻这个频道上来放，我用林肯的被刺杀、南北战争最后结局，我在问大家内战会再来吗？我在11月9号就说了拜登白等，高院不灵，我提出了高院的问题。在11月16号我就说了高院一锤定音难，美军出手。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新闻同行嘛，希望川普能在高院尽快的讨回公道啊，甚至川普在州一级的诉讼受到挫折，他们还为这个挫折呢做这样的解释，说啊那都是故意的，故意为了早日进入高院。我的那些推论吧也遭到各种不满，也有一些攻击啊，说我你这个江峰你这是污蔑美国的司法和民主制度，甚至说你这个是煽动叛乱。说实话呢，我还真的没有那么大法力去煽动叛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看到了前面啊一片乌云来了，那云呢要下雨，然后我又下暴雨，又看到前面这一方土地常年没有敬重自然，强力开发又不做水土养护，一个天象一个人为，所以一起来呢泥石流不可避免了。我们可以探讨甚至预见泥石流的发生，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制造泥石流，对吧？就像我也没有能力制造叛乱一样啊。 当然我也知道了，我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无妄攻击威胁或者说是不理解吧，也不会因为 YouTube 对我的打压呀限流啊我就停止呼喊，因为真相是可以救人命的，所以咱们要不停的去做。那么就回到开头的问题了，说这个星期发生的事儿，这表面看的就是绝境了，那么川普在这里真的就很绝望了吗？当下的绝境是那个作弊集团预计的设计的，还是川普的一种安排？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啊，就是2018年川普就已经下达总统行政令，非常准确的定位了外国干预美国大选并由此而发的制裁手段，其中对于计票系统和网络威胁有细致的描述。哎，有意思，大家要注意其中的措辞啊。他说的这种威胁说，当下这种威胁并没有实证，但是确信未来这样的威胁会将强化。也就是说什么呢？第一，川普早就知情这次舞弊当中的主要作弊手段，并且为此做了法律上的准备。第二，在2018年的时候，说没有实证这句话，它是有嚼头的。意味着当时呢，川普的团队，第一，他首先会继续查证，他不会说没有实证就不查了，对吧？他更努力的去查证，并发现制约或者监控的有效方式。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今年可以用啊？肯定可以用得到啊，只不过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制约和监控。那另外呢，也是一句什么，就不愿打草惊蛇的说法，没有实证。但那些人呢，不就保留了就是早在奥巴马时期就运作的计票系统的这个整套的运作模式和软件技术，他们就继续玩啊。川普这边手段越来越成熟，那边继续玩老一套，不就继续狂妄的往圈套里钻了吗？这跟大家回忆的啊，两年前就做的准备。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是对国防部人事整顿，除了换主将，还要把战争时期才会做的应对主将发生不幸啊，为了让战斗继续而做，继续战斗的是吧，就指挥权虚位，把这个工作给完成了。第三件事是什么呢？这算是一些侧证吧。就在上个周末最高法院拒绝德州诉讼之后啊，川普在直升机上视察这个在首都支持他的群众之后呢，直奔西点军校去了，在那里接受军队发自内心的拥护。同时呢，美军第82空降师也非同寻常的公布自己作训的镜头，并做好任务开拔的那些备战镜头。还说风暴要来了，那我们就要问了，82空降师这个世界上机动性最强大的军队现在要往哪儿去呢？哪有风暴呢？你看中东嘛，中东一直在回收军队，这米勒当任国防部长后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就是从中东从阿富汗把军队给撤回来嘛。所以呢，不会是在中东。那么对中共这边呢，台海南海这都是海军陆战队配合航空母舰编队的这么一个冲突层级，根本到不了说什么就空降部队去打纵深的这个烈度啊，说巴士空降师个投到哪儿去，投四川去，投湖北去，都不可能干这事儿，是吧？再配合现在的司法部人事变动，巴尔和代理部长罗森原来是律师事务所，两个是哥们儿，两个是合作伙伴，都不是检察官出身，原来干律师的，那现在谁是操刀手呢？谁具有检察官的这种经验和这种人脉呢？知道这种运作体制呢？副部长多诺修。这个多诺修担任过纽约的东区检察长，操办过这个华为孟晚舟的事儿啊。原来他还担任过军事检察官，就在82空降师服役过，这绝非偶然之事啊。那么司法部副部长还可以干什么呢？他可以指派特别检察官进行大选舞弊的特别调查权限，给他特别高的权限。所以说川普啊，早就有预计，在面对深层帝国的种种不便，给予他的种种无奈的时候，他做好了最后的雷霆手段的准备，早就有了法律上的人事上的准备安排，早就知道早就知道窃选集团的布局是精细到行政司法立法系统了，为什么还要依然跟他们一项项的进行胜率不高的诉讼呢？然后让这个事情逐渐发展到大家那么一看，哎呦这不行啊，都绝境上了呀，川普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发现没有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行动， 在现在这种媒体条件下，啥都不跟你说，有绿川普的你一句话都看不着。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德克萨斯人怎么可能突然关心起来并清楚在威斯康星在乔治亚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这种案件冲到最高法院，人们又怎么会知道在最高法院发生了什么？罗伯兹大法官怎么会有这么一通电话说绝不让川普连任呢？全国的人呢，不会知道贪腐已经到达了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的最基层，同时也到达了联邦的最高层。参议院16号举行了舞弊听证会，你看看立法系统，这个形式几乎就是每个摇摆州听证会的联邦版，一个升级版，一样的，也是证人证词掷地有声啊，活生生的证人，活生生的证词，那依然民主党把头一扭过去，一样都不认啊，都不看，只有这么一个过程，川普才能在所有媒体极端抹黑他的情况下，让美国人民彻底看清楚，从每个州、每个县到联邦，行政、司法、立法的所有腐败。你想，2018年，川普就知道了网络和系统舞弊，知道了外国干涉和美国国内对大选的这种干涉的计划，但是你要形成拜登集团舞弊的现实啊，你不是说我想窃取这个总统大位，你把他抓起来不合适，他真那么干了那就行了。如果2018年就收网的话呢，那可能收获的是什么，就是几个软件公司的老板，几个基金会的老板，只有拜登真的当选了，那才会牵扯出一系列的幕后大佬，才会从普通的民事犯罪上升到什么叛国罪，也才能适合自己，就川普是有总统特别行政权力嘛，才能适合自己的管辖范围啊，不受所谓的立法和司法的制约。有些人说了，你看川普的官司要么不受理，要么打不赢啊，那其实这也是川普就要的。哎，你说的这，你说不对吧，你说江湖，你说这天下还有为了去输去打官司的吗？都是为了赢才去打官司吗？哎，如果你听了刚才的分析，就知道了川普早就在为自己能发挥完全控制力，不用看别人眼色这方面，也就是说发挥总统的行政权力方面做准备。啊，戒严令是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啊，是吧？所以呢，你就会理解川普打官司啊，第一，他是个姿态，一定要有尊重宪法的姿态，而不是说被左翼媒体抓小辫子说总统滥用权力。他必须尊重美国的现行司法制度，他得走这套东西。第二是让民众看得清清楚楚，他在走这套司法制度，他在试图尊重这套宪法制度，但是这个三权分立的这条腿已经不再具备过去的人民信任的独立和公正了。你看嘛，连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伯茨，本来你看国会开会的时候，所有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不起立不鼓掌的，这表明他们完全的政治中立态度，现在却成了什么？成了政治打手了，民众就看清了。而且川普通过自己这个官司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完整的演示，从各州、各县到上诉法院、巡回法庭，再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完整演示，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拥有无数的证据、拥有无数证人，却不断受到冤屈的弱势群体代表。那你说美国人看到了这个架势会怎么说？只能是干他娘的，是吧？是不是？你听到美国那些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护者们，那些理解腐朽的不被人民授权的政府是可以用暴力去推翻的，这是宪法真谛的那些美国人，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声。所以你说川普是输了还是赢了呢？是他遇到了绝境，还是川普开始说的战斗就要开始的希望之境呢？说你看昨天纳瓦罗发表了一个关于2020大选舞弊的报告，这报告就很有意思。你大家想吧，纳瓦罗又不是情报部门，又不是司法部门，又不是立法者，甚至都没有代表他这个就是白宫经济顾问嘛，就算是他工作单位嘛，都不算代表啊。他来了一个纳瓦罗报告，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个人报告。这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呢？最重要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背景，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兹的电话都透露出来说要阻挠川普。那当然这个林伍德律师透露出来这个消息真实性我还持保留态度啊，因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啊？窃听吗？窃听是不被法律保护的，是谁授权的呢？谁授权谁麻烦，你针对大法官的窃听还得了了。但是最高法院上个周末的态度已经出来了，最高法院说是不涉及政治，说自己的态度不带立场，已经是瞎话了，对吧？那么好，既然对宪法的最后的重视守望者都这样了，那你对于政府官员政治立场的那个紧箍咒那个限制还有用吗？那个叫哈奇法案吗？限制像纳瓦罗呀、蓬佩奥这样的联邦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从事政治活动，那这个法案当然就不好用。其实纳瓦罗的报告对于我们天天守在新闻边上的这个人来说呢，也没啥新鲜事儿，只不过是我们了解到的各类作弊行为吧，他很总结的很好，弄了一个总结，但他透出来的信息是什么？现在已经超越了原来法律框框对普通事件当中政府官员的限制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都在纷纷表政治态了，那么下面的政府官员呢，当然可以站出来了。现在连大法官都不坚守政治中立，凭什么要求普通的政府官员呢？这也不是普通的选举了，而是一场叛国罪行。面对一场叛国之罪，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作为一个爱国者，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纳瓦罗是作为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站出来发出这个个人报告的。而这种言行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目前的白宫团队，目前川普的行政这一块儿最后的行动应该开始了。昨天蓬佩奥的国务院也有这个重磅消息连续发放啊，一个是正式认证中共为国家安全威胁，而不是中国对美国国家的安全形成威胁。这种措辞跟定义什么塔利班啊、伊斯兰极端组织啊这样的恐怖犯罪组织没有区别。针对中共党员干部出入境甚至从美国给他们驱离，这种活动实际上已经在实际中展开了。那么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没有细节确认出来，是不是这种威胁包括了对此次美国选举制度的威胁，那就需要等待国家情报总监这个拉克特菲尔的这个最后报告来确定了。但是这个报告呢，据说又要推迟了啊。那么在上个星期，情报总监已经特意通过媒体高调说明，中共是二战以来对世界的最大威胁。所以我们不难想象，正式报告出来后，里面一定会涵盖这种对世界最大威胁的内容。而这样的情报，朋友们，我们知道啊，美国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和几乎所有的现代反恐战争，都是在这样的最高情报出台之后发生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定义了对方是针对美国的军事人员、军事资产或者是国家设施、国家制度进行确实和具体的伤害的话，美国就与他进入战争状态。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蓬佩奥啊宣布将委内瑞拉非法选举参与的那些实体啊对他们进行制裁。其实这里有明确的叫什么敲山震虎之意，为什么？因为这个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行动里面明确说明了中共的投票机是委内瑞拉大选的作弊的工具，好吗？那同样的机器有多少在美国各州使用呢？这就为下一步实行戒严法，由川普行政令直接命令军方去扣押各地，特别是摇摆州有各种名义保护起来的选举设施嘛，啊，是什么组织的，是团体的，是个人的，你们不能扣，没门儿，哎，戒严令下，军方过去说扣就扣了，你销毁设备啊，连你人都得抓。纳瓦罗的这份报告，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说是这样的风暴来临，是这样的最后战斗时刻到来的象征呢？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